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电话讲真相体会，众生盼得救；二、心中想着师父要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电话讲真相体会，众生盼得救。我把自己近一段时间以来用手机讲真相的一些体会和做法向师父、向同修们汇报一下，若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大家帮助和指正。我悟到，当今手机通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是为我们救度众生提供的一个方便。手机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面积传播真相信息，并且可以打破空间的距离，打破人中划分的等级、部门、年龄的界限，正好弥补了其他讲真相方式中的不足。大法弟子每发出的一条短信都能起到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巨大威力。一、抱着纯净心态做。我用手机讲真相快3年了，起初因为没有太用心去做，怕过滤，往往在短信里面要夹杂一些个符号，再加上遇到封卡呀等等问题，效果不理想，所以没有扎扎实实的坚持做下来。最近几个月来，自己无论是在心性上还是在做法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飞跃，觉得可以和同修们切磋一下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救度众生的项目，都要把住一个关键，自己是不是抱着纯净心态去做的。如果当中掺杂了唯私唯我的心，就要赶紧把它去掉，否则就很难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弄不好还会带来麻烦。在做这件事情伊始，安全问题就成了我的一个阻碍。从常人这边的技术要求上来看，什么手机定位啊，什么监听啊，发短信时间的长短啊，不能在家里做啊等等，这限制那注意，心里老是处于一种不稳的状态，达不到很好的救人效果。后来我悟到，大法弟子不能老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被迫害的位置，一做正实法救众生的事就和迫害联系在一起，这个观念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大障碍，一定要扭转过来。我们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未来将要主掌天地的佛道神，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就有大法保护我们，就有正神加持我们。当然注意安全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陷在常人的思维方式之中。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邪恶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一念一行，邪恶都在虎视眈眈。其实做资料、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方式也都可能招来迫害，而实际起作用的是背后的邪恶，因为它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也不是人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所以要从根本上否定邪恶迫害，就只有静心学法，修好自己，去掉执着， 努力使自己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的标准，安全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即使这样，因为我们还在修炼中，还有我们意识不到的执着，还有剩下的业力需要消掉，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与旧势力签过什么约等等因素，有可能还会遇到磨难。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正行，坦然面对，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和难。在手机讲真相的具体操作上，我是这样做的。比如我发出短信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人打电话进来，接不接呢？接吧，怕不安全；不接吧，又错过了救人的机会。后来我想到，打电话来的人肯定是与我有缘，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使对方失去得救的机会。我决定开始接听电话。在初期接电话时心里不稳，劝退的效果就不好。以前都在户外做，有时还怕旁边的人听见，就把声音压低，同样效果不理想。后来随着我在法上的认识提高，正念越来越强，心态越来越稳的时候，干脆对打来的电话各个接听，来者不拒，直接讲真相，劝三退。这个局面打开之后成效显著，往往十个电话就能劝退六七个，而且对方还非常的感激，有时说的话和回过来的短信让我都很感动。比如有人说，我坚决支持你，你做的事很有意义，有需要帮助的随时和我联系。还有人说，我可以把你发来的短信转给别人吗？等等。我当然要鼓励他，因为这是做最大的好事，将来会有大福报的。在我抱着慈悲善念去做的时候，劝退的比例就越来越大。我配备了两部手机，一个用于群发，一个用于专门恢复对方的反馈。这个手机短讯的字数可达到好几百，并且还可以发彩信，能够更详细地讲清真相。两部手机缺一不可。我差不多是每天发短信，可以用一张手机卡，一口气发三个小时左右，也就是发1500至2000条短信。号码的疏密不同，所需的时间不等。待到移动提示只剩下几元钱时，我就会停发，将卡留待3到5天。因为这期间还会收到要求三退的短信。我为什么要一次性把卡上的钱基本上用完呢？一个是这样三退的效果显著，再一个是发过短信的卡如果隔段时间再发会不顺畅，而且还会出现部分文字丢失的现象，有时还会出现一种假象，你试的时候能发出去，钱也会扣，可是就是收不到反馈。不知是不是移动备了案做了什么手脚。特别要注意的是，移动卡要是给你发来一串看不懂的英文符号时，就要警惕了。这是我的一点经验，给同修提供一个参考。在短信内容的编辑上，因为大法真相的内容容易过滤，而且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的句子不能改动，添加符号也不严肃。这类短信我都是用彩信发的。那么三退的内容我可以随意变化，只要对方看得懂，能够有效地突破邪恶的封锁就行。实践证明也确实有效。我编写的短信内容大同小异，只要能发出去，不要担心对方看不懂。现在的中国人真的聪明得了不得。就在我写稿的时候，有好几通电话来，我没有理会，心想不能受到干扰。有通电话铃声好不容易停了，结果又响起来了。我想我是不是太自私了，还有比众生得救更重要的事吗？于是我拿起电话，是上海一个成年男性打来的。我问他看明白了没有，他说看明白了，就是拿不准公共少指什么。这是唯一问此问题的人。我讲给他听了，他又问，是不是我坏事干多了你给我发这样的短信？我说不是，是共产党坏事干多了，老天爷要清算他，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三退呢，就是把自己以前入党入团入队时发的事作废，如果不退出的话，那他干的那些坏事就有咱们的一份儿，到清算他的时候咱们就要跟着遭殃，那不是很冤枉吗？他说，哦，那你还跟很多人发呀？我说对呀。 他说，我没入过队呀。我说，你小时候没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我都是拿在手上的。我说，那也不行，也得退。我给你取个天意的名字，退出来吧，就是顺天意保平安的意思。他说，好，谢谢。这个过程写起来像很长，其实就一两分钟的事，一个生命有救了。再回到短信上，通常一张卡发完会收到30条左右的回信，当然各种态度的都有。如果是表示同意退的，我会给他取个名字发过去，并对他表示祝贺，还配有一张吉祥的图片。收到这样短信的人，有的还会回谢谢、好人一生平安、心想事成等一些感激的话。每张卡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人表示要退的。对其他的短信内容，比如问你是谁、骂人的、坚决支持的、恐吓威胁的等各种类型的回信，我会把准备好的更详细讲真相的内容再发几条，有时间再根据不同的人的心结与他短信交流，劝退效果也不错。通过交流，好多人都想与我交朋友，称我好兄弟、大哥什么的，还留下自己的姓名。有时好多天后还收到这样的短信，我是平安，我好烦，怎么还不开机呀？平安是我给对方起的化名。还有问，如果是你要想考出好成绩，你该怎么办呢？还有说，我20几岁，怎么一直都不顺呢？等等，有些问题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但都需要时间，所以有的我就没有理会了。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毕竟他们把我当朋友看待，很信任我才问的。二，众生急盼得救。在用电话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要破除固有的观念。以前我发短信是以本地区为主，回复短信的人很多，表示退的人也不少。有一次我随意看到一个号码就发过去了，这时有电话打进来，我一看才知道是上海的号，没费多大事就给退了，不经意间就破除了上海地区很邪恶，那里的人难得救的观念。从此以后我又打开了一个局面，一直坚持往上海发，效果特好。有些甚至自己认为完全不可能退的人也退了，这样的例子不少。举个典型的，一次在看收到的短信时，有两个骂下流话的，我当然不会动心，我还是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发了另一条短信，结果这两个人马上又回了一条骂人的话。紧接着电话铃响了，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党员，我很平和地跟他讲真相，没想到非常容易的就劝退了。电话还没放下，另一个骂人的又打来电话，我还是很祥和地跟他讲，他说他不信这些就挂了。过了大概2个多小时，我把电池一安上，就收到一条短信，是那个骂人的发来的。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我也不信神，我是个重现实的人，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骂你。我一看倒有点感动，回答说，我刚才手机没电了，现在才看到你的回信，我觉得你还是很善良的。你之所以不相信神，是因为中国人从小就受马列无神论的教育，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你想一想，在电波没有发现之前，谁会相信它存在呢？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不是？所以我劝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相信这一点，也请你放心，生活一切照旧，只是当大灾难来的时候会得到上天的照应。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就跟共产党划清界限，退出来就行了。他说，好，我就相信你一回。我说，我真的太高兴了，我给你取个潇洒的名字退出来吧，祝你平安快乐。他说，好，你也一样，请问你是什么学历？我说，学历不重要，关键是做人要真诚善良，多为别人着想，因为坏人什么学历的都有。他说，说得太好了，再见。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救人不能看人的表面，不管他是警察也好，特务也好，不能以貌取人，任何观念都是障碍。不管他做什么工作的，首先他是一个生命， 我们应该尽可能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即使有些看上去很恶的人，我都会发短信去消去他恶的一面，启发他的善心。当然极坏的不可救药的人也有，那只是个别的。我接触的人绝大多数都转变了态度，有的人是180度的转弯，最后很高兴地三退了。有部分人虽然没有退，但也为他以后得救奠定了基础。有些人做了三退之后夸我很有才，因为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被你说动心的呢？其实我属于不善言辞的人，他们不知道这是大法的智慧，是慈悲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众生都在急切地盼着得救，尤其是在突破自我的障碍，开始接听打来的电话后，这种感觉尤为明显。有个人打来电话，我还没怎么跟他讲真相，他就同意退了。我给他取的名字叫苍松，后来他发来短信说，我一直很郁闷，突然收到你的短信一下子轻松了，你以后多给我发这样的短信。落款苍松。还有几次我刚开机电话就来了，我心里想，难道是公安？怎么这么巧呢？结果我接了电话后，全部都是来三退的。我还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怎么没给我发呢？我估计是他看到他朋友的短信了，于是我给他发了一条，他很高兴，马上回了好。还有一个女孩，我头天发的短信她不退，但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晚上问我在忙什么，起床后还向我问早。我不气馁，继续给她发短信讲真相，虽然花了一点时间，最后成功的劝她退出了团队组织。因为我是按号段发短信，一个不漏的接着发，我也悟到无论是回短信的人还是打来电话的人，肯定是与我有缘的，所以凡是有反馈的，我隔段时间还会给他们发大法真相的彩信，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有时我就在想，真有点像师父讲的那样，在收救我们的众生吧。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有过遗憾，每次发出几百条短信，只有几十条短信回复过来，大部分人处于一种麻木状态。我分析了一下，在不愿退的人中，受邪党毒害很深，对法轮功有偏见的人是最难救的，再一类就是完全被邪党洗了脑的人，还有就是宗教界人士等等。对这些人，往往要花不少时间去跟他们讲真相，艰难地劝退。有一次上海一中年男士打来电话，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足足有20多分钟，他说，我再给你几分钟，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退。遗憾的是我还是没能做到，其实他是很想退的。还有些人是很有希望被劝退的，可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用短信与他们交流。如果我能再突破一点，直接打电话劝退，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得救。三、修炼的过程。记得2年前我参加了本地一个用手机讲真相的交流会，就看到有两个同修互相配合，直接用手机打长途电话劝退，每天下午打2个小时，晚上打2个小时，效果很好。当时已经坚持了半年了，他们没有什么这个那个的顾虑，一张卡也就是1-2天就用完了。还有一个老年学法小组，每天学完法后就开始打电话劝退，经过一段时间，他们说收获太大了，怕心去掉了，积累了讲真相的经验，再出去面对面的讲就很容易了。我想师父已经把路给我们铺好了，就只等着我们去做，等着我们从人中走出来。就像神运卖票一样，做不好的话，主要是由于我们人心的障碍，使得一些生命错失良机。师父在几年前就讲过，现在的邪恶少之又少了。我认为之所以能在某些地区表现得很猖獗，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像我对修炼的严肃性还是认识不足，表面上三件事也在做，可还是有点水水汤汤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心也不静，执着心一大堆，长期没修去，保护自己的心还是大于救人的心等等，这都是邪恶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吧。那么实践中我悟到， 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过程。开始接听电话的时候，我都尽量避免说共产党之类的敏感词，思想中还是有怕录音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不行，自己都不能堂堂正正的，怎么能救了人呢？当我放下更多自我，一心为众生着想的时候，我接电话就很坦然，每句话都说得很清楚，很慢，很有力，没有杂念，心里就是想着救人。我想在另外空间看，可能这时口里吐出的是利剑，是莲花吧。这种正念之场连对方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救人的效果很好。我现在已经是不错过任何一个打来的电话，每天都是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在救度着众生。接听对方打来的电话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先发过短信了，大概的内容对方基本明白，所以可以直奔主题，不用再找什么切入点了，一两分钟就可以劝退一个，特别适合像我这种不善言辞的人做。通过不断的磨练，明显地感到自己怕的物质在减少，心性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提高。有一次在接一位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时，突然一阵无形的恐惧袭来，搞得我声音颤抖，手脚发软。她虽然口气不是太好，也没有威胁我啊，咋回事呢？以前接到公安打来的电话，我也没有动过心，这次到底是什么触动了那个怕的物质呢？我想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冒出来了，我就把你抓住，彻底清除。也许到了该去掉你的时候了吧。于是心里很快就稳定下来了，一点没有影响到我救度众生的事。比起海外大法弟子用电话讲真相，每天劝退几十人，我做的还很不够，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太远。但是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一点体会，给那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一点启发，一点自信，也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正实法的路。我以前虽然也做资料发资料什么的，但是我直接劝退的人很少，都是亲朋好友或者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劝的，多少天都难得劝退一个人。因为我现在每个回复的短信、打来的电话，哪些三退了都有记录，甚至每张卡都编了号。我统计了一下，不到三个月，仅通过手机讲真相就劝退了400多人。虽然比那些做得好的同修劝退人数的零头还不够，但对我自己来讲也算是个突破吧。当然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刚刚写完这篇稿子就遇到严重的封卡现象，连续几张新卡被封，同修也有类似的情况。表面原因是某个所谓的敏感日要到了，邪恶加强了安保措施，其实是针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来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他们既然能封，我们也一定能破，这也是相生相克的理决定的。而且法已经定了，邪恶的任何举措都将以失败告终。这几天我摸索了一下，他还是通过过滤封卡，有些短信开始可以发，但发到一定的数量后就被过滤，而且一经过滤，此卡就被封死。当然彩信和语音是封不住的，所以编辑短信内容就是很关键的了。这次我编辑了一条表面上完全不涉及三退的短信。我们整天忙于生计，不曾意想到我们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古今中外的预言都惊人一致地说到了这几年要发生大事。想知道如何安然度过这个时期吗？发得非常顺利，目的只是引起对方的兴趣，结果有50多个人回信，然后我再把真相彩信发几条，也劝退了几个人。过程中虽然增加了许多麻烦，邪恶给我们设了许多的难关，但凭着大法弟子的智慧再加上神助，就能如意地运用手机讲真相救众生，这也是建立威德的好机会。我们只要用心去做，就能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助师正法是我们到世上来的大愿，我要与所有真修弟子一起共同精进，多救众生，做到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心中想着师父要的。伟大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法弟子，相互是亲属同修。我们想跟师尊和大法同修们汇报交流一下，在北京这个特殊的邪恶环境下，在正实法救度世人的路上，怎样把助师正法放在心中，默默配合，补充同修，圆融整体的体会。一，为正实法救人的需要，走出突破北京封锁状态的路。我与同修祥因为是亲属关系，平时在一起学法交流都很随时方便。在多年的正实法中，我们根据北京当地的实际情况，走大道无形的路，由点及点，延伸到面的形成整体。当初我们从个人正实法的状态中突破出来，与能接触到的同修配合，在北京这个邪恶的中心，理智地做好三件事，不给大法和同修造成损失。这是我和祥考虑后的决定，去掉攀比心，多学各地方同修修炼救人的精进状态，但不照搬。只要正实法救人需要，我们就默默补充圆融同修，单线联系，由点及点，延伸到面，形成大道无形的整体，突破北京封闭的状态。我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位能接触到的同修，珍惜同修间的缘分，能在正法期间相互配合，这是多么荣幸的啊！大家比学比修，相互鼓励，在邪恶的环境下，有师在，有法在，一点都没有压抑和无助的感觉。渐渐的，正实法的事做得越来越堂堂正正，许多同修的家庭环境也都越来越好。真正能走正，学法是最最关键的。学法、背法，这是我们与同修经常交流、相互提醒的。同修中有学法修心扎实的，有心境宽容能为他人着想的，有放下自我为救度众生肩负大量事物的，这些都是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差距。配合同修，早期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障碍大家做好三件事的关键，没有好的技术后盾，同修的顾虑心也重。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上网打印刻录，在当时很多同修都是伸手要资料，自己不能解决。我和祥就分工，我学技术，给同修装系统教技术，祥负责帮同修购买设备。师父讲了三界内相生相克的法理，在北京邪恶的环境下，相生相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这个城市电脑打印设备普及得早，买耗材的电子城到处都有，上网的人群数量巨大。我们就以此鼓励同修独立上网做资料，遍地开花。我们谈我们的认识，地方上的同修，特别是前些年，地方的资料点买耗材基本都是省会城市才有，同修冒着很大的风险坚持着走过来。有的地方同修在电子城都知道哪个是蹲坑的特务，就是凭着正念一次次的去进耗材。我们这个城市在这方面很容易，我们要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利用好这个条件，做到独立开花，节省了时间，也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祥在给同修购买设备时总是很尽心，包括有了天地行网站后，每次购买设备前都要到天地行上看看推荐的品牌价位。祥又会不时时机地鼓励同修自己去买耗材，突破怕心。所以我们认识的同修都能自己独立完成资料的制作，还有给郊县的同修提供资料的，这样整体的力量在无形中
被罚融贯而成。北京是师父当年在国内传法时办班最多的城市，亲自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学员人数也多。99年以前，北京的各辅导站及打破区片划分的大的学法组，都促使北京同修互相之间熟悉认识。所以在正实法的这个特殊阶段，在邪恶的环境下，北京同修间的联系也自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和渠道。在同修的内部，没有大面积的连成有形的整体，但要做什么，需要找到谁，都有相互的联系。单线联系由点及点延伸到面，这也是师父慈悲为弟子们早就安排好的吧。二，配合同修实修自己。配合同修的过程，也是师父对我们修炼实修的考验。与同修配合的时间久了，自己这里积攒的事儿就多了，有时摆不正轻重缓急的关系，或学法没跟上，修炼状态不好，邪恶干扰也会钻空子。有位老年同修修炼很精进，平时有什么需要的事儿，让祥到家里给解决，祥几乎每次都办到。有一次祥有急事儿，事前没有联系就直接去了老同修的家。老同修见到祥很冷淡，祥回来后心情低落，觉得很受挫，我们就开始向内找，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一文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知道是过关，是自己有在同修中希望受大家欢迎的心。但是有些天了，想总是说以后再有事也不去老同修家了，这个情绪说明还是有没找到的人心。有一天又说起这个事儿，交流中引起一个思路，我们在自己没有错，是老同修心性有问题，但我们要忍，这么一个前提下向内找的，这就有些可怕了。再找找，这个想法其实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没少出现，总是自己没有错，对方不对，但我们要修心要忍，那么这个想法符合法吗？我俩意识到这个不好的观念在障碍我们真正的同化法。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什么事儿都要找自己，看自己，我们被这个没有错挡着，能真正向内找吗？是实修吗？对和错是常人中在论断常，修炼者要按照法的不同境界和标准不断升华的，遇到任何事都想着找自己，才是真找自己。这样一想，心里亮堂了，想找到了根儿。哦，我没有为别人着想，老同修家里有不方便的地方，我没有事先打招呼，肯定给同修带去压力了，把自己要做的事看重了，有为私的心。有一个阶段，我在做一个项目，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对同修说。那期间，家里外面的麻烦事儿不断，需要帮同修的事儿也多起来。我忙于做事，学法和发正念都跟不上了。想提醒我几次，我心里头有怨气，心想，还说这些干什么呀？你能帮我的，多帮点儿比啥都强。就在这个糟糕的状态中，一位对上网总有顾虑的同修，三番五次地要求我重装系统。一开始是一个笔记本电脑，之后就是三个本，再后来，这三个本两个月，每个月都要轮流出现一次。装完后，同修还疑惑重重的，加上其他的事儿，我真是焦头烂额了。知道要多学法了，心也静不下来。之后，我做的项目被取消了，心里那个悲痛可想而知了。我知道是自己没有修好，不能达到师父正法的要求，但心里对那位不断拿笔记本电脑来干扰我的同修一直有想法。就这位同修事儿多，总是疑心重，还不直说，每次都找个理由要求重装电脑。好了，这下把我给干扰成了， 自己还不知道，真气人。带着这样的情绪，我与这位同修之间可有戏看了。每次在电脑的事上，我表面都装得很有耐心，同修也是很客气，但回去后，同修总是这儿不放心，那儿不放心，来信询问时都能感到同修的顾虑。我静下心向内找，我没有去体谅同修，还把自己没做好的责任推到同修身上，让同修承受这种不好物质的压力。自己没有修好，失去了一个正实法的机会，是自己没有重视学法，才有被干扰的漏洞。教训是深刻的，还不摔跟头悟道。悟道了，这之后再有电脑的事儿解决后，这位同修都很真诚地谢谢我，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在与同修们配合的久了，北京老学员身上的素质也让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许多老学员，他们得法早，修心扎实，对师尊坚信，他们做正实法的事都走得很稳。我们接触的老学员，有些是99年720后就走在了正实大法的行列中，在正实法的路上发挥着坚实的作用。在邪恶的中心，在巨大的邪恶意志下，他们突破自我，学习外地同修的长处，不封闭，真的了不起。与这些同修比学比修，我们真是受益匪浅。三，心中想着师父要的助师正法。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中心的北京环境也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快速的变化着，身在其中感受最深。这一世转生到北京的常人，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说社会中各高阶层高知识的人，就是在街上遇到的打工仔，都是比较能闯荡，有独立见解，才要到这个城市来的。怎么样能突破邪恶的意志封闭，帮助他们在各种利益权势的诱惑中选择了解真相，得救度？北京本地的同修们在做着，世界各地及国内许多城市的同修都在做。前几年，一些高级的住宅进去发资料比较不容易，但是许多住宅内的常人都说，他们接到法轮功的真相电话了。这一两年，真相短信更是大量的发进来。身在北京的我们，在配合同修的过程中，也在检验我们对师尊正法的认识、理解，及怎样放下自我，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助师正法，圆融师尊要的。我和翔配合的同修中，三件事大家做的角度有所不同。有位同修在郊区推广遍地开花上一直坚持，做得很好，也为暂时不能开花的地区提供资料。翔就配合这位同修购买设备，小到一个 MP3， 大到机器电脑。这位同修接触的同修很多，慢慢安全上注意的不够。有一段时间，不断有这位同修认识的同修遭绑架，这位同修自己也出现了病业的干扰。想提醒同修，但同修好像没在意。想的心里有压力了，安全上这么没有保障，怎么配合啊？想和我交流了几次，我们觉得要真是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也不注意其他同修的安全，交流后还是做不到，就没有必要勉强配合了。但这位同修救人的心很纯，只是长期这样做下去，有些事已形成习惯了，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们要放下保护自我的心，多与同修交流，修炼上共同提高，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助师正法。通过多次交流后，同修病业的原因找到了，也意识到安全上许多地方应该注意。后来想跟我说，同修的病业是由某一方面心性修炼长期过不好关，这也正是我的问题，是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谢谢师父。在正实法中，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磨难，但只要我们心中想着师父要的，把助师正法放在首位，磨难就成了师尊给我们提高的台阶了。 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你们所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一次做一项难度较大的项目，一位外地来京的同修与我们临时配合，过程中同修的表现很不尽人意，最后发展到搅局的状态，交流了也听不进去。没办法，为了把项目完成，我们只好顶着压力坚持，邪恶的干扰也不断衍生，磨难重重，但我们心中想着师父要的，想着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助师正法不能是空话，关键时刻要能走出来，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走过来。最后完成的还好，但那位同修却还在说我们的不是。话传到我这儿，白天听了也没太在意，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了。那句刺耳的话，一次次把我从本来无法入睡中刺激得一惊一惊的。啊，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为什么魔性那么大，不配合还搅局？这样折腾了一宿，早上起来心里就是不平衡啊。见了祥时，我说了自己的不平。祥很平静地看着我说，一个神会像你这样想问题吗？说完就走了。我心里很沉，拿起转法轮随手翻开，看见，所以只要他的心性提高上来，能够在矛盾中提高自己，那他就长功，就这么痛快。最后这句就这么痛快落在心里，很重很重，很舒服。那一刻我的心变得无限的广阔，师父的大法太伟大了，荡涤着我心灵的污垢与愚见，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一会儿祥满脸不平地回来了，进门就说，听你刚才说的，我也觉得同修太气人了。我都要笑了，怎么刚才还告诉我一个神会像你这样想问题吗？这会儿自己的心被刺激的。我给祥讲了我翻开转法轮时看到师父法中讲的，又重复着念了几遍，祥笑了。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祥搬到了一个很大的新房子里，大大的玻璃窗上开满一朵朵晶莹的梅花，很美很美。感谢师尊给了我们大法，给了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谢谢师尊。我和祥配合的比较多，我们修炼中的不足也有很多很多。在这个神圣的法会上，面对师尊和同修们，我也想借此机会下个决心，在以后的修炼中修去不足，把自己修得更纯净。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弟子谨记师尊教诲，一定真修实修，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徒，给师尊核实，给各位同修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